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殿，一起来瞻仰你荣美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下台湾有雨水，让我们的这个水荒能够得以解除，并且你的水就代表圣灵一样，能够滋润整个大地，洗涤整个大地。我们更渴慕你的圣灵的雨水能洁净台湾人的心灵，使我们心灵能够干干净净，并且能够享受神各样的恩典。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喜欢读你的话，你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呼吸，让我们呢从你的呼吸当中得到真正的灵跟生命。赞美主，也求你帮助我们一下时间，让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六章啊，那第六章呢你看到上帝的话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要悔改，要悔改到上帝的面前。那这段话当中呢有几个特色在当中，就是上帝的出手已经越来越重了，然后人呢却不悔改的话，结果就是这么凄惨。也提醒我们要懂得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有时候基督徒太多的恩典不懂得珍惜，有时候觉得恩典呢是可以滥用的，所以你读了罗马书就很清楚在讲恩典这个字。恩典的定义就不是赚来的，恩典的定义不是你靠自己得着的，而是白白得着的恩典。但是白白得着呢，却告诉我们说不要随便去犯罪，不是因为你犯罪多恩典就多。保罗先生直接说断乎不可，绝对不可以。所以恩典呢让我们懂得珍惜，而不是让我们更加放纵。那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不懂得珍惜恩典，然后走向放纵的道路。这个呢很提醒我们基督徒，上帝引导我们得救是让我们一步步走向更加的公义，更加的圣洁的道路，叫成圣的过程。让我们更成为完全的人，过去是不完全离开神，让我们的形象整个被罪恶所扭曲，所以需要神的恩典。那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恩典就进来了，我们就白白的被宝血遮盖洁净，那我们就称义了，就因信称义。但是人记得要悔改才会因信称义，所以神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一悔改呢，就称义就会来到。称义意思就是免罪了，无罪了，完全得着赦免了，没有任何的污点在当中。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代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，我们就没有罪了。但是没有罪不是终点站，没有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叫做称义。接下来你要成圣，成圣的目标就是要更加的恢复像耶稣的荣美，所以我们要蛮有长成耶稣的身量。那这你看到吗？你读的这个一卷书的话，心中有些悲叹。什么悲叹呢？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到旷野磨练，然后进到迦南地。那迦南地就是神给他们白白得着的地。你看到吗？经过几个朝代之后，你看到北国已经亡国100多年了，接下来剩下南国两个支派，现在也一样的要亡国了，神一直在警戒。这土地叫 Holy Land， 叫应许之地，你们现在把它搞成这样子，所以上帝的心真的很难过。所以你看到第九节一个字出现，何等的伤迫，神对以色列百姓啊，何等的伤迫，12个支派都快沦亡了，何等的伤迫。什么叫伤迫？就伤心到破了，伤心到破，神的心真的是伤心到撕裂情况啊，对你这么好不珍惜，到最后弄成这样子的，所以神的心很难过。再来是昨天读到那个他，那个序那个字有没有 OK？ 那个是讲什么？我对你就像自己的心腹一样，像新娘子一样，我待你是这样子好，把你当我自己的心腹看待，结果你现在变成淫妇。所以他的心伤破，就是伤痛到心破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其实在表达上帝的心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以西结知道上帝的心，他很难过，他也知道上帝的心这样子被撕裂，所以他一直在体会这个事。然后上帝要让他去跟他们告诫，警戒，使他们悔改。所以要知道这样的处境跟背景，读起来就知道原来是这个一回事。我们读起来就知道啊，跟我们很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，然后到了第七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。我们唱第六章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，说以色列的众山呐、啊，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冈、水沟、山谷如此说：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坏你们的秋坛，你们 们的祭坛必然荒废，你们的日像被打碎。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，我也要将以色列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，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城邑要变为荒场，丘坛必为凄凉。使你们的祭坛荒废，将你们的偶像打碎，你们的日像被砍倒，你们的工作被毁灭，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这段话常常重复出来，所以你从第五章开始有一段话常常讲说耶和华如此说。第二个句话是什么呢？它很简单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段话不断出现，从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都讲这些话，告诉我们说神一直在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上帝对你们讲话，不要忘记上帝是你们的神。哦，他们已经都忘记这个，所以这个话第六章第一句话又出来，第一节耶和华临到我说，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那个话画起来，因为上帝已经对他们说话好多次了，上帝很看重上帝的话。哦，你看到我们第五章里面他们主因是什么呢？不是行恶，而是离开神的律法，离开神的律法就是离开圣经啊。离开圣经呢，我们就会进到黑暗当中。你离开圣经多远，你就会进到黑暗多深。所以基督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上帝的话。保罗曾经劝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，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那个默示叫英文叫 God breath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所吹气的，是神的气息，是神的 inspire， 是什么？神的启示。所以你在读神的话，好像神的气就吹到你的鼻孔里面，成为有灵的活人哦。如果你要活下去，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离开神的话，等于说你生命越来越枯干，到最后就死的状态。我们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吗？我们太多太多都是忽略圣经的情况，难怪我们的灵命很脆弱，很软弱 weak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常就不呼吸嘛。神的道，请记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 God breath， 神的气，神的气息，神对我们吹气是特别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，要昼夜默想神的话，你的灵就会活起来，你的生命就能够持续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所以以西结是灵里面很强壮的人，常常看到异象，看到很多很多超自然的事，行神迹，因为他灵里面灵很强。弟兄姐妹，盼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这句话，耶和华的话如此说，让你常常去听到神的话，去默想神的话，因为圣经就是神的呼吸，要吸进去。哦，当你有神的呼吸，你的祷告就不一样，你的祷告是有根有基的，因为神的话是有亮光在里面。你祷告的时候不会胡思乱想，你会想到很多神的话就出现了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默想在前，祷告在后。如果你祷告是一方面祷告啦啦啦啦啦，但是没有神的话了，你祷告久好像一片空的。但是你真的有神的话，你祷告启示就一直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平日有默想神的话，你就会选择正确的选择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进到你的心灵当中，所以你啦啦啦啦，其实那个话一直出来，你就不断不断的灵里面强壮起来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祷告跟神的话不能离开的，祷告跟神的话是一体两面，要同时间得着，这个就是真正的 QT灵修。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讲，神是个灵，拜他必须用心灵跟诚实，天父要这样人拜他。拜耶稣人很多啦，但是真正的拜耶稣的人不多，所以才有真正那用心灵诚实拜的嘛。真正的代表什么？这合我心意的，用心灵跟什么诚实，诚实就是 truth， 神的道。 用你的 spirit in spirit 你的灵还有你什么神的话，这样敬拜者是天父要的。现在以色列百姓没有了，那个殿还是殿嘛，秋坛一大堆啊，原来圣殿只是秋坛一其中一个而已、啊、所以他就这么严重了、啊、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可能也有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把它当成历史书在看，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。我们要知道第一件事情，神说话临到亚这个以西结说，说什么呢？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。好，他又操练他要面对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，把众山画起来。为什么要对众山说预言呢？好，很多的山，他说众山啊，有什么呢？他说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你们说什么呢？对什么谁对象讲呢？大山、小冈、水沟、山谷如此说：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也必毁灭你们的秋坛。这两个解释，第一个解释就是看字面上就知道，因为以色列百姓到处设立什么偶像的秋坛，秋坛呢就是神坛的意思了。那英文叫做 high place， 在至高的地方。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啊，台湾到处都是啊。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观光区，这边有一尊嘛？你到了山边，这边有一尊嘛？你那个瀑布那个又地方又有一尊嘛？好像到处都是，而且你看那个山头也是。我从小在埔里长大，以前没有几尊呢、啊，现在到处都山头都是一个偶像踩着到山底下，我、哦、心里面看了就很焦急啊！一定要为台湾多祷告啊！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，但是我们知道偶像的权势设立在各个山头。这个就是秋坛，我们要注意这件事，求神帮助我们常常为了我们土地祷告。第二件事情就是秋坛，大山小山、啊、水缸、啊、这个山谷水沟是指什么呢？是指这些以色列外姓的领袖们，你们就是好像各个山头一样，是个领袖，特别是三种人，上帝对他们说话下了警戒书。第一个就是君王、先知、祭司。领袖们，你们怎么会把以色列搞成这样子呢？你们就是那个各个山头啊，到处呢都有自己的神坛、丘坛在当中，一面拜上帝，一面拜偶像了，脚踏两条船了。神对你们这么好，把你们当成自己的新娘新妇，你们不忠心、不忠贞，到处拜偶像，所以让神的心啊何等的破伤破，就在讲这个事。也提醒大家，你说牧师啊，我们没有去拜偶像，没有错，你不会回去拜这些老妈妈啦，不是拜这看得到的物质的。但是偶像的定义不是只是这些嘛？弟兄朋友，我们没有偶像啊。耶稣定的偶像很简单，爱我胜过于什么？爱父母胜过于爱我的，这人不能当我的门徒啊。爱你爱什么胜过爱耶稣，就是偶像了。可能你是小孩，可能是爱情，可能是侍奉，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 money。 那我觉得最大的偶像除了钱之外，一个大家都爱的，爱自己。所以后面那句话，马太福音说，如果要来跟随我，就当什么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嘛。对付自己，得救之后开始有最大的拉扯，是老我最大的问题。所以我必须要跟主同定十字架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嘛？为什么不再是我？因为你跟归给耶稣了，耶稣已经成为你的主人了，我们就是仆人。但是我们常常那个仆人觉得好像扫扫地那个仆人，其实不是，是什么 slaver 这个字，是奴隶的意思。我已经有个主人，过去一个主人叫做罪的主人，现在我变成什么义的奴仆了。罪是我的主人，我现在是义的什么奴仆，义就是耶稣嘛，成为我的什么主人了。奴仆有个特征就是不再有主权。 奴仆有个特征是完全依赖什么主人呢、啊？他没有食物可以吃，他没有睡的地方，完全依赖谁？那主人。这个就是受洗的主要目的，跟我同时同葬同复活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。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角色，以致我们之后不会跟以色列百姓重蹈覆辙。问他们一方面在圣殿敬拜神嘛，一方面呢到处拜偶像呢，这是很多教会的问题哦。我们要认清这一点，以致我们信仰真的是很纯正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或生或死我总是属基督，因为我是 slaver， 我是奴隶，我是主的奴隶，我要献给他，他会为我负责一切，我每一步都跟随我的主人，他到哪边我就跟到哪边，他对我说什么我就放心去做。这个是看见整个第六章里面另外一面好的一面，如果不好的话就出现这问题。你看到当祭司当君王带领以色列百姓，你看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很可怜哦。所以这个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讲领袖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偶像啊。所以偶像定大家清楚了哈，爱父母圣灵爱耶稣的都是不配做主的门徒，不是要你讨厌父母，没有这么讲哦，是指什么比较的时候有没有把神摆第一，或者把父母妻子工作金钱儿女胜过于耶稣，容不容易啊？很容易。我们要常常检视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爱主耶稣胜过于所有一切，这是真正的门徒的一个表征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，你们祭坛必然荒凉，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，我要使你们被杀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。好，所以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祭坛呢、啊，这些丘坛呢、啊，在至高处在山岗上所造的这些神坛呢、啊，都要荒凉，你们的日像就是那拜日头呢，必会被打碎，而且你们会被刀杀，然后呢倒在什么偶像的面前。这有偶像根本都不能救你，一点都不能救你。那会可能很多人会问说，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拜这些啊亚瑟拉啦，或是拜巴利啦，拜很多的这些外邦神呢？很简单，好处多嘛。如果要丰收就拜他们比较快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有益处。所以他的信仰其实是什么？还是利己的信仰开始的。这种信仰哦，常常是利己，还是最大的还是讲到我啦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啊？很容易就被世界往哪边比较丰富比较利己，我们就倒向那个地方。这个就是拜偶像的情况。好，所以要注意一下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，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的祭坛的四围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刀兵会来，好，饥荒会来，然后呢，这些啊烧啊什么啊热火会来，会烧整个城，当等于说整个横尸遍野了，到最后都死光光。所以你读到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章，会读了很多审判的感觉。但是接下来呢，会讲到复活的骸骨复活，讲到复兴来到了，死那么久、啊、还可以复活，这个经文大家比较熟了。但是前面要知道这一段，是因为上帝的审判来到。但是上帝审判他，后面也可以讲到什么死里复活的，骸骨复活都可以的，只要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悔改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上帝一样给救恩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城要变为荒场，丘坛必然荒凄凉，使你们的祭坛荒废，将你们的偶像打碎，你们的日像被这个砍倒，你们的工作被毁灭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字眼都非常的强烈，荒场、凄凉、打碎、砍倒，还什么毁灭。所以这个每一个词句就在警戒以色列百姓要回头，要悔改，不要依靠这些偶像，不然结果就是这么糟糕。好，这些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这些呢都会带不走的，而且都会毁坏的。好，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里面，我们要常常在做判断的时候要做这个判断。什么判断呢？你问一句话， 请问我选这个可以带到永生吗？请问我做这个选择可以带到永生吗？常常问这句话，因为我们是今生是为了永生而预备，不是吗？你做这个选择只是今生而已，可以带到永生吗？做这个判断。再来，你做这个今生选择是的，是一般的，但是可以转化成为永生吗？耶稣曾经对少年官说，我好喜欢你哦，你从小就明白世界了，也守这守那个吗？神爱他就挑战他，好啊，你要重生吗？就是永生的意思嘛。你要永生很简单嘛，变卖所有的一切嘛，那分给什么？穷人，然后这钱就可以什么转到天上了嘛。其实耶稣不是要他的钱，就是要告诉他你今生可以转化变什么永生嘛，你的钱可以转到永生嘛，不要只是今生，因为今生带不走，两脚一蹬，气息没有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不是吗？再多的黄，再多的钱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我盼望你能够转到什么永生吗？怎么转呢？要有天国的眼光，变卖一切分给穷人，跟福音有关，就转到永生去了，那个叫天国的价值。 OK， 再来了，你也要来什么跟随我，这个就可以得到永生了。每一步我会带你走，走到最后就进到永生里面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真理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价值观啊，基督朋友们，我们常常都很短视，只要今生就 OK 啦，但是忘记今生的时间只是70年、80年，后面是什么？永永远远的。要干工，要有眼光，做什么决定你要记得，可不可以转化成永生而预备？愿神帮助我们有眼光，做什么都是如此。你在教小孩、养小孩也是一样，可不可以转化到永恒里面去？你赚钱，可不可以转化到永恒里面去？这转化就有一个对焦，叫福音。一切跟福音有关系。保罗说：“我一切都为福音而活嘛，对不对？为使别人得福音的好处、啊。”抓住这个，你会发现到你的价值观全都不一样的。你不会只是浅，啊，这种浅视看到短，啊，没有看到远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我们接下来哦，第七节，被杀人必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把它画起来。你们就知道哦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指这些啊，这些官长啊，这些首领啊，各高纲的这些祭司们啊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什么耶和华。好，哪时候知道？被毁灭了，啊，被刀刀啊杀了，凄凉了，荒凉了，啊，这些啊灾难来到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昨天我讲过，这种是最凄惨的了。叫做什么呢？后知后觉，对不对？后知后觉，上帝已经跟你讲了，你还不听啊，后知后觉，很可怜。好，但是上帝要告诉他们还有其他的话，我们继续看哦，第8节到第14，预备，请你们
分散
在
各国的时候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的剑的人，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各国中纪念我，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，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，眼对偶像行邪淫，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，必厌恶自己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，并非空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当拍手顿足说，哀哉！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，他们必倒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。在远处的必遭荒瘟疫而死，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。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。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，就是各高冈、各山顶、各青翠树下、各茂密的橡树下，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必伸手攻击他们，要使他们从地旷野到地伯拉。 一切住处极其荒凉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你看到从第八节开始，来，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么大的灾难来到之当中，神还会留下什么渔民呢？有没有？神还会留下一些渔民，他们被掳到各国当中。北国请记得已经被亚述掳去了，已在100多年了，这样长的时间你看到吗？给犹大极大的警戒。但是犹大，你看两个支派还是不长进啊，还是伤神的心。神就告诉他们会出现这个事，透过以西结在警戒。其实除了以西结之前就已经警告了，以赛亚在警告他们，不是吗？OK， 还有什么？哈巴谷也在警告他们，这些祭司们啊，这些先知呢，好几次都在做警戒的工作，但是有耳人确实不听，很可惜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什么呢？你看到有些人会脱离刀剑，脱离就是逃难的意思，逃离的意思。好，第九节说，逃离刀剑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当中纪念我。我们想到谁呢？想到但以理啊，那一批第一批不是被掳了吗？有没有在这个巴比伦国纪念神呢？有，他们不妥协，有没有？所以在被掳当中呢，这些渔民呢被掳走的，还有敬畏神，但是很少了。还有他三个朋友嘛，年轻的这个，你可以记载在但以理看得清楚，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呢，在最大的灾难当中，一样有敬虔的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当我们要面对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大灾难。但是在灾难当中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。我们可以敬虔的，像但以理，像三个朋友不妥协，有没有？人家在吃偶像之，我不吃的，我一样吃素菜，喝干净的水就可以了。一样面貌各方面呢都非常好，而且充满了智慧。这个就是分别为圣，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跟世界妥协，在大灾难当中，我们一样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。在末世当中都能够清清洁洁的。他说你看到那些脱离刀剑的必在所掳到了的各国中纪念我，因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迫。刚我解释过了，就是上帝的心，他的心呢，因为这些人悖逆拜偶像，伤了上帝的心。愿神帮助我们常常记得新约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心也是何等的伤迫，挂在石架上讲了七句话，他的心最后被枪刺破，完全的伤迫。为什么被刺破？因为非常的难过，他的心几乎要死，他的心被刀枪刺破。为什么被刺破？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到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还是很刚硬，有没有？他拒绝耶稣是弥赛亚，这也可以看到一件事：耶稣是为罪恶而死的。耶稣的心难过，是因为罪人不肯悔改。原本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让神得欢喜、得到安慰、得到喜乐的一群人，不是让他能够伤迫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们提醒自己的话。好，接下来为什么他们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迫呢？是因为他们的起淫心远离我。把它画起来，起淫心远离我，这个是主因。第五章已经讲过了，可憎之物、可恶的事玷污我的圣所，就是指这个事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起了淫心，跟偶像起了什么属灵的淫乱，拜偶像去了，这属灵淫乱，足以伤神的心，伤破主的心。因为你是我的心腹，是我的新娘，有约在身，你怎么可以有小三呢？怎么可以小四小五都出来了呢？很伤神的心。好，再复习一下，请记得哦，偶像的定义不是只是物质的偶像，木头、石头这些，还包括你心里面的什么比较重要，胜过于神的，这个都是偶像，这是定义。无论是人事物，我们要常常反省，圣灵会提醒我们的。 OK， 我们看重什么，就可以从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付出的时间，还有我们的金钱可以看重，就看得出我们看重什么了。 OK， 如果你还在十一奉献有挣扎，你就知道你的心在哪边。你说爱耶稣，你奉献一点点而已啊，不是吗？祷告一下下， 不会跟神在那边 argue， 多听到几分钟，不会老是看手表想离开。因为你知道我是神的儿女，我爱他，不会跟神来 argue 的，这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每个人要记得这些事。好，他说因为你们起了淫心，就是等于说属灵的不争不忠远离了我，眼对偶像行邪淫，他们因行一切的可憎的恶事，必厌恶自己，必厌恶自己就是有一天会懊悔的意思。好，第十节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把它画起来，又讲一遍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指以色列百姓，也指什么犹大国的百姓，有一天他们都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因为灾难来到，他们有一天才会知道的。好，哪一天呢？灾祸临到他们身上，并非空话，把它画起来，并非空话。什么叫并非空话呢？以赛亚书我们读过55章啊，他说我口所出的话必然如此，绝不突然反悔，像雨水像雪一样降在地上，不会回去的。所以神说话了一定会成就。应用在我们信仰当中，请大家记得两件事。第一个是神的审判不会离开的，神讲的就一定会来的。所以基督徒看启示录记得一定有大灾难，不会避免的，所以要预备好。聪明的童女就是要预备，这些越来越多，天气是极端的气候，我们都知道的嘛。怎么现在在下雪呢？不是春天吗？都极端嘛，是不是？很冷或是很热嘛，这都看得到的极端气候。另外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好事就是神的话出了口绝对不会突然什么反悔，代表你要信得过上帝口中的话。神说了一定会成就嘛，对吧？所以你要记得对他的话，是因为你对他的话有了信心的作用，所以一定会有什么成就。神说当信主耶稣，你跟你家都必得救嘛，阿们。因着我的鞭伤你便得医治嘛，我的贫穷让你得什么富足嘛。所以你的祷告千万记得，上帝已经成就，已经讲出了话，你要记得，你要开始抓住的话，开始感恩，因为他已经成就了，不是口口求啊，好像乞丐啊，主啊，是我富足，主啊，说，耶稣说我已经让你得富足了，这样明白吗？你要全家得救，上帝说我的话已经告诉你，全家一定会得救了。你现在干嘛？你就抓住上的话，不断宣告感恩赞美，我们全家已经得救了。这个叫信之所望之事的实底，那个实底就是信心。因为他的话讲出来绝不会突然返回嘛，他已经了嘛，所以已经我们要不要口口求啊？不用啊，没口口求，因为他已经讲了嘛，一定会成就，只是 timing 的问题而已嘛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既然相信，我们就开始说，主我感谢你，我的丈夫已经得救，我的岳父已经得救，我的妻子已经得救，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祷告嘛，那个叫做信心。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嘛，这个是信心。愿神帮助我们对上帝的话要有这样的认知，以致我们的信心就不一样了。这上帝要我们看重他的话语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并非空话，就是代表说他讲的话出去了不会突然反悔，出去了就是出去了，不会收回来，一定会成就的意思。包括正面来讲就是好事的成就，不好的事就是审判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方，来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拍手什么顿足，把它画起来。以西结啊，你当拍手什么顿足。拍手顿足有两个情况，我们拍手顿足，第一个什么呀？哈利路亚，欢喜的时候，好棒哦，有没有拍手？好棒哦，荣耀归给神，拍手。另外呢，拍手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么糟糕啊！请问是后面还是前面的感觉？后面，后面的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哀哉有没有？好像拍桌子一样嘛。”拍手是感叹、万叹。哎呀，以色列家行了这一切可憎的恶事，他们必倒在什么 刀剑饥荒瘟疫之下，有三个时死亡灵会来报道。第一个叫做刀剑，叫做杀死；第二个叫饥荒，叫做饿死；瘟疫叫做什么？病死。三个结合会来攻击犹大地。神说：“哎呀，以西结啊，你要这样拍啊，拍出响声啊，感叹啊，哀叹啊，三个死亡会来到，杀死、饿死、病死会临到整个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城啊，耶路撒冷城啊，我爱你们，像母鸡一样要遮盖这些小鸡，有没有？耶稣有没有讲过这样感叹的话？有啊，就在讲这个。所以耶路撒冷啊，这一次要倒了，哦，不是倒一次哦，在耶稣以后又倒第二次，有没有 ？OK， 现在也没有了，都是破碎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上帝的心在教导我们，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，拜偶像就出现这个结果，死亡的灵入侵。好，接下来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，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。你看到远处有这个病死的，近处有这个被杀死的，然后留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呢，会什么？饿死。好，叫做饥荒而死。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好，接下来再讲述他们被杀人倒在他们祭坛侍卫的偶像当中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横尸遍野，大概都是在这些逃来逃难逃在偶像旁边，抱着偶像嘛，在秋坛啊各方面一点都没有什么帮助他们。所以那个很让人家知道说，让他们 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，就是偶像一点都不能帮助人，一点都不能。刀剑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被掳的时候多么的帮助人。所以他们会在倒在那个地方呢，在各高岗、各山顶、各青翠树下，还有茂密的橡树下，乃是他们献香啊，这个馨香的生祭一切给偶像的地方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哪时候知道啊？死亡吗？所以常常讲哇，这个以色列百姓真的是额间心硬，有没有？那时候才会悔改，见到棺材，是不是？
是，
他们是见到棺材才流泪的。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这样做。我们是先知先觉，直到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灾难会来到，我们要预备好；审判会来到，我们要预备好，我们就会逃离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必伸手攻击他们，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波拉他一切的住处。好，地波拉，地波拉他是指什么呢？是指摩押人的城。这个是地波拉他是摩押人的城。他指什么呢？原来哦，这个迦南地无论是北一直到南哦，哦，从旷野啊北部一直到南部啊，都会变成什么？极其荒凉。是不是北国是不荒凉了？就成了南国而已啊，极其荒凉。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有没有很大的伤破啊？整个应许地给你搞成那样子了，有没有觉得好像我们养儿子一样，我们所有产业就分给他了，结果三年就败光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们一辈子所努力的所有产业给你了，应许给你了，结果呢，三年就败光了，就这种感触啦，极其荒凉啊！以西结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心，你就是我的代言人，你要代言吗？你要先代我的心，你才能够讲出我真正的言语啊！神在熬炼以西结，让他能够知道我的心，所以神在熬炼以西结都很多怪怪的行为啊。你们昨天知道哇，还用人份要烤那个，那真的是很错哎，对不对？怎么吃得下呢？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就这样子，荒凉到一个地步，要你左侧有吗？要侧卧，要这样子侧在右边、左边，有三百九十天，还有四十天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是，一直在熬炼以西结。你的心要变成我的心， 所以你看到第六章，又看到第五章里面讲到一件事，基督朋友们，我们要常祷告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上帝的心是盼望我们过一个平安、行在光中、行在爱中的生活，而不是活在痛苦里面的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不要离开神的话。耶和华的话领到我们就要去听，神的话记载在圣经，神的话也在你的口中，也在你的心里面。这道离你不远，就在你的口，就在你的心。抓住上帝的话，你就会抓住耶稣。你爱上帝的话，就是在爱慕耶稣。你在实行神的话，你就在遵守耶稣。不要讲空话，好好的把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的部分。好，最后结论有三件事提醒我们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再让神的心伤破，伤到什么呢？伤到破掉了。不要让神的心伤破。基督朋友们，我们不要让耶稣伤心。什么事情会让他最大的伤心呢？偶像的问题。爱什么胜过爱耶稣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爱任何人事物胜过爱耶稣的，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爱这个恶这个，轻这个重这个，只能这样子，就一个而已。这个叫做圣洁的嫉妒，像婚姻一样要忠贞。弟兄朋友们，主，我们听了这篇信息，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能够对神是完全的爱他。你爱神，你就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父母亲，是正常的。但是神一定要 number one， 要先神，才有后人嘛，在大地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记得我们要为台湾代祷。当你读到第二节，有没有？还看到最后的这个第十三节，有没有？看到知道又重复一次啊，各山岗，各山头，青翠的树下，橡树的，是不是还像不像台湾啊？每次我们出去逛逛啊，去旅游啊，去观光地方，啊，那这样吧，这么子孙，这木头也绑个红袋子，又是神木了。看了真的是哈，买呀看啊，哇！每次回到埔里说，这个都比什么东南亚最大的，那现在西安要弄个一个座要又更高了。请问神会不会审判了？要不要祷告？要，因为我们是先知先觉，教会是有先知的角色，别再夹点点嘛，要祷告，要抵挡，那个老妈妈不能起来啊，要台湾祷。一定要把这些全部清楚，阿们。基督徒朋友们，不能是只是在这边聚会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要抵挡，尽我们的本分，阿们。好，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要看重圣经，看重神的道，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对提摩太讲了很主教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从小就明白圣经。”这圣经让你有得救的什么智慧 ？Be able to， 让你要使你能有得救的什么智慧？上帝会让透过你读经给你智慧，所以读经会离开愚拙，变成有智慧的人。然后圣经为什么有给你智慧？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默示叫 God breath。神吹气啊，还有 inspired， 是神的什么灵感、啊、是跟属灵。你记得，这不是物质的白纸黑，它是上帝的气息。上帝就是灵，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呼一直进来了，你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吗？敬拜也必须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，诚实就是真理嘛 ，truth。真的，一进来你敬拜都是活的，神要我们这样敬拜。上帝话又像种子一样啊，种在你这边里面来，就有机会什么三十六十一百啊。上帝的话又像镜子一样，你读经的时候他还在读你啊， 你里面的人那个灵人到底有没有脏啊，有没有软弱啊，还是病容的样子啊，当你读经就看到了。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 teaching 读者 rebuking， 再来呢 collecting 使人什么归正，再来呢 training in witness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 righteousness 是让我们学公义。所以你读经太多好处了，我就很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。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堕落从来没开始，不读神的话开始，离开神的话多远，黑暗就多深。愿神帮助我们唯读神的话，那么活在健康里面，活在平安里面，活在爱当中，常常操练自己，昼夜默想神的话，你跟这个人变为有福。我们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神帮助我们透过的第六章又提醒我们你的话语的重要性，因为耶和华的话常常对我们说，帮助我们不要到最后在苦难当中才知道耶和华是谁。愿神祝福我们今天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让我们真的有智慧，你的话语成我们智慧的提醒跟根源，因为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赞美耶稣。愿神祝福奉父教会弟兄姐妹都热爱读神的话，热爱聆听神的话，热爱存记神的话，热爱吸收神的话，热爱宣告神的话，热爱使用神的话，热爱遵行神的话，让你的道这样兴旺起来，像使徒行传的教会就是如此，只要道一兴旺，教会就兴旺了。赞美耶稣，希望你帮助我们不要再被世界所拉扯，不要被肉体所拉扯，不要被魔鬼所拉扯，我们要单单体贴圣灵，圣灵我们体贴你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就真正的平安，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